大家好，我是呆呆，好久不见。距离上一次电台的播出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年，所以本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年更电台。那最近有很多听众跟读者来催更，说想听我聊一些其他的设计话题，还威胁说如果不更新就取关。那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会向恶势力低头的人，所以我赶紧策划了这一期电台。之所以长时间没有更新，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纯粹是因为事情非常多，而且电台语音也并不是我的主要输出方式，因为公众号文章才是，所以为了确保文章的质量，我只能专注在写文章这件事情上面。毕竟做的事情多了，可能会导致我总结的文章质量下降，所以我只能把更多时间留给公众号。当然中间大剧也有录制过一期简短的内容，关于设计趋势的话题，他也讲了他对于设计趋势的理解。如果你没有听过，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包括其他任何泛播客平台上搜索呆呆有理进行收听。那么接下来我尽量会在2-4周之内更新一期电台，主要是为了通过语音的形式来聊一些读者比较关注的话题。但是如果你是本台的忠实听众，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刚才的话当真。所以这一期话题我们来聊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用户体验。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关于用户体验的话题，其实从2012年开始，用户体验就已经在国内产生很大的热度，只不过那时候很多人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离自己很远，所以不需要过多的重视。但是直到今天，体验设计岗位的出现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它的价值。虽然我一直觉得这些岗位头衔的变化只是噱头，但是绕过现象看本质，岗位头衔的变化其实也在说明社会发展对于一个方向的重视。包括现在很多公司都已经把用户体验这样的概念写进公司的企业文化或者企业愿景里面，甚至许多 APP 更新的说明都是提升用户体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设计师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用户体验都一直围绕着我们。那么今天我也请了三位非常优秀的交互设计师来聊聊他们对于用户体验的理解。首先我们听听字节跳动的交互设计师林敏来聊聊他对于用户体验的看法。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敏，然后呢非常荣幸呆总能邀请我来一起录制这一期的电台节目。然后本期电台的主题是用户体验与生活。我刚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很好说又很难说。很好说是因为可能例子太多了，但是很难说又觉得我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然后我又回头重新看了一下呆总最近的那篇文章，叫用户体验一直在提升着人们的生活质量。里面我印象最深的那个例子就是患有色盲的小朋友，他第一次戴上眼镜看到有色彩的世界之后喜极而泣的那个表情，这个画面特别生动啊。紧接着我又问了一下身边的小伙伴，我问他关于你怎么理解生活中的用户体验，他给我的回答也是一个非常类似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体验。他觉得家里的老年人很多我们年轻人能够用得懂的东西，老年人用不懂，甚至觉得很困难等等。然后我就在想，大家的答案其实都是类似于我们大学学设计会用到的一个词，叫通用设计，就是在为某类弱势群体去做关怀的这类设计。其实我觉得用户体验可能没有这么高深，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更多的就是可能会为某个具有某个痛点的某个特定群体去做精细化的设计，它很有可能也就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用户体验提升的小细节。
林敏提到用户体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计师通过设计手段去解决目标用户群体在真实场景下的具体问题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升用户体验。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用户体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呢？
我最近常常回想起小时候的生活状态，就是和韩剧《请回答1988》里演的非常像的那种体验都比较落后比较差的状态。那个时候一切都比较原始，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不太会 意识到有用户体验这个词的存在。那什么时候用户体验这个词开始充满我们的生活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一次一次的获得各种各样更好的生活体验，包括衣食住行，包括我们去旅行，去探索各种各样新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都变成了现代生活当中稀松平常的事情。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接触到一个全新的很好的体验的时候，我们都是文章里的那个小朋友，都享受了用户体验的提升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对于生活中的用户体验，爱奇艺的资深交互设计师思思也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生活里的用户体验，我比较容易想到应该就是电梯了吧，因为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其实经常会坐不同地方的电梯，而每个电梯的面板设计其实它都会有所不同。我一直觉得说在电梯行业其实应该可以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对开关位置的定义，这样我们才不会出现说像那种有错夹伤，或者说你明明想给人留门却把人给关了，然后显得自己很没有素质这种尴尬。虽然我们也能看到有些电梯它自身的设计会有心去做这两者的区分，但其实每一个设计它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方式，等你看清楚了这个，你的这个操作时机其实也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那你其实看都不用看就能直接操作了。这个其实也就是用户体验里面最常谈的这个统一性和规范性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死板或者迂腐，但它其实又是最基础而又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因为当把一种用户体验融入到人的习惯中之后，它最终就会变成一种人的下意识的行为。就像小朋友现在都会觉得说屏幕都像可点的一样。
其实从思思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人对于一件事物的体验要求在不断提高。比如电梯的统一性，电饭煲操作的简单化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体验升级。但是为什么会有体验升级这样的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林敏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用户体验，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是，用户体验的提升是可被感知的且不容易回退的过程。这句话说起来有点绕啊，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叫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为什么说我们一旦接受了更好的体验，就很难再接受之前比较差的体验呢？我举一个我自己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去年我买了第一个 AirPods 之后，我就发现无线的蓝牙耳机真的好好用啊，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之前任何头戴式的以及有线的耳机。以及当我们发现了有美颜相机这种东西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喜欢用 iPhone 原生相机去自拍了。以及很多小伙伴都一定会刷的抖音小视频，其实小视频这种内容形式就是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传达更多的信息，这种相比原来的长图文在用户体验上做了很大的提升。例如说你要学做一道菜，然后你看一个视频很快就会学会了，就不用再一点一点看一个很长的图文教程了。那类似的例子其实非常多，大家也可以想到很多。其实所有的这种使生活很轻松就能够变得更好更快更便捷的东西，包括一些 APP 的设计，包括一些产品的设计，其实都是在我们生活和工作中频繁出现的，并且这些用户体验的提升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有着很明显的影响。这个就是我关于如何理解用户体验这个词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感受吧。
林敏聊了他对于体验升级的理解，他提到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这句话其实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的就是人的生活从好到差是难以接受的，从不好到好又是可以轻松适应的。就像思思提到的，经常接触智能设备的小朋友觉得屏幕可点击是理所当然的， 而屏幕不可点击反而是不正常的。那么在工作中，用户体验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我们来听听阿里的交互设计师高健是怎么说的。
首先呢，我理解啊，用户体验是一个企业想要长久发展都必须要考虑也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大家都叫用户体验设计师，但是即使我们只限定互联网行业来看，其实所有的职能也都在做用户体验。最直接就好比说是客服的一些售后团队嘛。所以说，这在我心目中的用户体验其实不是我们设计师或者说是我们设计职能可以独占的一个词。而对于改善或维护一个产品中的用户体验，就是所谓就是用户的一些主观感受嘛。我们设计师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专业手段和方法的，就我们大家可能随便想想也能想出来很多，比如说就是耳熟能详的人机交互原理、服务设计，还有可能性测试啊这些方法等等。更何况我们设计思维本身呢，其实也是关注如何让用户更好的理解产品和服务，就目的也是给用户提供一些好用的、易用的、愉悦的使用感受嘛。所以对应其实我们设计师能做的事情从大到小其实有很多的点，宽泛点去看嘛，就是从全局去看，可能就是什么线上线下不同的触点，或者漫长的操作链路串联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全链路、多角色、多触点嘛。就是很多设计团队也会通过这个所谓设计系统的一些搭建，去确保整个服务的完整或连贯性，提升我们用户认识事物的一个效率或流畅度的同时，去让他们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或比较稳定的一个体验。而从一些最小颗粒度去看嘛，就好比说我们遇到一个页面一个负面状态，上面有一句话一个词就是你出错了，或者说一个概念信息它比较复杂，就是文字可能需要很多篇幅去描述它，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技能优势将其转化为一个可视化的内容，给用户清晰的指引或解答，然后用用户看得舒心嘛，不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其实也是大幅的维护了我们的产品用户体验。
高健提到一个词，就是用户的主观感受。在工作中，用户体验可能涉及到整个链路中，也可能只是对某个文字的修正。我记得看过一个案例，一个设计团队去优化某个产品，而只是优化了一个申请按钮的文案，就显著提升了活动的用户转化率。这就是用户对于内容理解的主观感受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个时代，感性可能更多的主导了我们的生存意识。那么它还能表现在工作中的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首先，很多设计师的工作岗位已经被定义成体验设计师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的工作本身就和这个词紧密相关。工作内容本身可能就是在提升产品界面前用户使用产品的用户体验。那往小了说，它其实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往大了说，它其实能够已经渗透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今年看了一本书，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说，现在宗教已经不能给人提供意义了，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变成了经历各种体验。当我们发现体验这个词已经变成人生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就非常非常多了。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的场景中设计具体的界面的时候，我们的用户是真实的产品用户。那当我们在跟合作方去对接流程的时候，我们的用户其实就是工作中上下游的同事。所以其实这样就给很多真正有心的人提供了非常非常多能够发现用户体验痛点和提升用户体验痛点的契机。比如在工作的场景中，你是不是也考虑到作为你上下游同事，他们在接收你的设计产出物的时候，作为一个用户的体验是如何？你没有观察他们的习惯和偏好。比如在你的设计稿当中，将一些角色需要注意的点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等等，这种细节方面，他们在很繁琐的信息当中快速的找到与自己相关的信息。这部分的感受其实就是我在第二个问题开头提到的那本书，我也想推荐给大家，那本书叫《行为设计学打造体验峰值》。
到现在为止，我们更多的是在聊用户层面的体验内容，但是作为设计师， 我们不能把用户层作为主要的讨论方向，毕竟用户体验的主要对象是产品，也可能是服务，所以我们也应该重视商业层面的信息，比如业务。对于这一点，高健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因为我更多是商业设计师嘛，所以其实用户体验的工作内容也不是单单要服务于我们正式用户的，其实我的工作也一样，也是要很多服务于我们内部客户，就好比说技术同学、业务方、我的合作产品等等，我更希望他们合作起来舒服，有着良好的体验。而针对的这一点，我这边有位阿里的设计前辈，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导师李龙，曾经有总结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岗位观，就是说我们设计师其实需要通过服务内部客户，进而服务我们最终用户的。我用自己的话解读一下，就是作为职能部门的我们这些设计师是需要站在用户的视角去思辨好业务的，就平衡好我们体验与商业收入这个点。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纯粹的用户为中心，因为用户可能痛点是单点的，我们只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无法解决核心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首要需要先用设计专业帮助业务成功，与业务一同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业务才能更好地解决用户问题，服务好我们最终的用户。当然这也需要建立在产品业务团队对于产品的一些服务发展或推广策略的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这么做才是更合理的。另外，想要做好一些用户体验的话，我们设计师也需要对自身可能有更高的要求。除了基础的足够了解用户之外，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些商业以及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行业趋势等等。因为通过这些的集合，我们可以更好的帮助一些产品拓管一些发展策略。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做一些前瞻性的预判，去探索新技术领域的应用方向，去帮助他们去开拓一些新的市场。以及我们设计可以通过用户视角去帮助我们运营去完善一些营销策略，去推广的一些方案，给出我们设计这边的一些建议。我理解这可能就是我日常工作中有些其他的比较良心的用户体验工作方法和一些经历吧。
其实今天的内容更多是涉及到大家对于用户体验的理解差异上，他们也提出了关于体验升级的不同看法。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我们理解用户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思考用户对于功能的操作可行性上，现在我们会更关注用户的感性需求，比如对于一个需求的理解会去思考用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而不是去想这个需求解决了什么表面问题。比如用户觉得这个界面的按钮太难使用，也许问题不是出在按钮身上，而是界面的信息太过散乱，布局关系孤立，难以形成联系，导致用户对于按钮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以至于觉得难以使用。而对于用户的诉求问题，我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从功能角度出发，而是结合业务与用户使用场景来设计产品功能以解决用户问题。包括我们以前从业务流程去看问题，到现在从用户旅程来看问题，我们的关注视角也不一样了。他们的区别是，有了用户旅程才能确定业务流程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反过来说我要确定业务流程来决定用户的使用流程。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前是企业生产什么我们就使用什么，或者企业怎么生产我们就怎么使用，现在我们的选择更多了，我们的感性需求也逐渐被放大，我们会去选择更符合我们使用意愿的产品，它可能是流程更清晰，价格更便宜，或者更符合自身气质等主观因素所决定。比如二维码，现在人们出行可能就是用手机来支付费用，而不是使用现金，因为它更便捷更高效。甚至我们能看到全世界有 50% 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把用户体验这样的词写到了他们的公司愿景、使命、价值观中。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叫麦德利亚的公司，也是专门做用户体验管理的公司，今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现在市值60多亿美元。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类做用户体验管理的公司，他们专门为企业解决用户体验问题。从这些信息当中，我们足以见得用户体验的价值。 而设计师也应该接触更多的信息，学习更多的知识，来塑造自身的体验感。以上这些就是本期电台想与大家聊的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那就点个赞。之后我也会根据你们的反馈，邀请各路优秀的设计师来录制更多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对了，插播一个广告，我开设的交互设计训练营第四期开始招募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私信咨询我进行报名。那今天就到这了，谢谢你的收听。